各位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主日，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也有机会听这个文展云弟兄在我们中间借着诗歌来表达我们感恩的心思。好，那么我认识文弟兄有一段时间呢，可能比大家认识的久一点。那么他其实在纽约有非常蒙神祝福的这一个工作，但是他把工作摆下来，那么后来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念书，那么算是我的大师兄哈。那么快要毕业了，也感谢主。那么他也很有负担，希望也能够借着音乐，借着神所给他的恩赐来服侍神。这次只有文弟兄哈，我们在学校里有机会听见他跟他的姐妹一起来献诗，也非常的精彩。也许下一次也可以跟姐妹一起来，文姐妹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因为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啊他们在我们中间。那么礼拜四是感恩节，感恩节可以说是在美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节日。好，如果我们可以查一下的话，到底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如果讲到这个节日的来源，恐怕要从美国建国一开始的时候，有许多批从英国的这些清教徒，他们为着寻求信仰上的这个自由，所以他们离开欧洲，他们就到美洲，到新大陆来。那么感恩节的由来也许可以追溯到在1620年的9月6号，有一条船离开英国的普里茅斯，这条船上带着102位旅客，这102位旅客都是清教徒，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故乡，想要到新大陆来，那么开拓一个新的人生，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用他们所认为圣经上的方式来自由的敬拜神。那么他们在海上航行了将近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在1620年的12月11号他们在一个地方终于登陆，那个登陆的地方现在叫做 Plymouth Rock。 好，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叫这个名字。他们登陆之后，他们就在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立刻就开始盖房子，因为冬天已经来临了。想不到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那么你晓得在1620年那样子的一个年代，17世纪的时候，医药也不是十分的发达和进步，许多人因为天气寒冷，因为营养不良，粮食不足，也因为疾病的缘故就生病去世。所以说到了第二年，这102人当中几乎死了将近一半。好，那么可是呢，到了春天之后，他们开始在当地就开垦在工作。那一年他们特别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收成，所以在1621年的12月13号，也就是他们登陆之后的一年的那个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开始为着感谢神有一个三天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聚餐。好，所以这就是感恩节的一个开始。那事实上在新大陆来向上帝感恩这件事情不是头一次举行，最早的记载是在1607年的时候，在 Virginia 的这个殖民地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一个聚会。可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些感恩节的这些庆祝的方式，却是从1621年12月13号那三天的这个庆祝开始的。所以现在感恩节大家都要在一起聚餐。那么现在感恩节，那么我们感恩，但是有一种动物不能够感恩，是什么动物？就是火鸡，也是从那一次开始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在当地也不太容易找到任何的肉类，所以据说记一个记载上面讲，就是说他们这一群人呢，就请了四个人很会打猎的人出去打猎。那么当地可以猎到什么东西？就是猎到野火鸡。好，所以有一个记载说他们猎了许多野火鸡呢，吃了一个礼拜才吃完。好，那么我自己个人是很怕吃火鸡，还好我不是生在那个时候，要不然要我一个礼拜吃火鸡，我想会很难过哈。那么然后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呢，后来慢慢的就成为一种习惯。在美国建国之后，1789年的时候，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第一次宣告在全国有一个感恩节的一个庆祝。那么然后在美国的圣公会啊，他们就定在每一年的11月的第一个礼拜四 作为整个教会的一个感恩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那么以后呢，在每一个周都定了一个时间，各州有各州的时间作为感恩的日子。那么这件事情呢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1863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叫做这个亚伯拉罕林肯，他就开始正式定每一年的1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四作为 National Day of Thanksgiving，全国感恩纪念日啊。那么可是那时候定这个全国感恩纪念日呢，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的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啊，是每一年总统都发布一个特别的文告，宣告说这是全国感恩纪念日啊，在每一年的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第四个这个星期四。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时候，美国国会才通过一个法案，把感恩节就是每一个月的每一年的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作为一个 national holiday， 作为一个全国的假期啊。那么这个呢，可以就是说感恩节在美国的一个由来。那么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庆祝感恩节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相当艰难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我想从这个在这个2000年的这个初期，21世纪一开始的这个初期，特别我们教会有许多人是在 IT 这一个产业这个部门工作的人，我们有所谓的 Internet Bubble 啊，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泡沫化，所以许多人许多弟兄姐妹在工作上碰到了许多的这个难处。那么然后从去年开始又有所谓的金融海啸，有许多在银行界工作的人也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这一些压力啊。那么也有许多人，我们像我们的有一些退休金，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些退休金存在 401k， 有一个我的财务计划师告诉我说没有问题，你可以活到90岁。我最近跟我太太讲说现在活不到90岁了，活到70岁就应该再见了。好，那么知道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损失啊。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失业率啊超过 1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情形啊。那么最近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在药厂在制药界工作，同样的在工作上也面临到许许多多的压力。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固然不易，但是我们想起我们所来的地方，想起我们的骨肉之亲，也有许多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伤痛的事。大家可能都还很清楚地记得去年在中国所发生的大地震啊。那么更近的一些事情是在今年八月在台湾所发生的这些水灾。想起这许多的事情，我们为着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的心里面都自自然然会觉得沉重。除了这些大环境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沉重，觉得受到压力之外，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主，可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家庭上，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甚至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的关系，甚至我们在服事上都面临许多的压力。在这许多压力、在这许多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如何还能够感恩呢？也许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第四篇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点的答案，从圣经上我们能够找到一点答案。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发现这首诗篇是一个个人性的诗篇。诗题告诉我们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是一位大卫所写的诗。大卫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写这一首诗呢？有人认为诗篇第四篇跟诗篇第三篇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三篇，它的诗题是什么呢？第三篇的诗题是说，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所以许多人认为这个第四篇是接着第三篇所写的。第三篇讲到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那么第四篇呢，同样的，大卫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写这首诗？ 很可能也是在逃避押沙龙的时候做这样子的一首诗。我们当然不敢说这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教会历史上，一些犹太的一些解经家他们持这样子的看法。所以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他个人境况非常困苦的时候。等我们底下继续读诗篇第四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他是在艰难的情形底下写这首诗。这首诗所写出来不单单表示出大卫他个人心灵里面的一些伤痛所受到的压力，这首诗也是在公共崇拜里面所用的一首诗歌，所以诗题或者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比较古老的翻译的方法。如果我们要用现代版来翻译怎么翻呢？我们可以说黄子佳牧师的诗交给诗班指挥这个蔡倩丽姐妹由若歌青少年管弦乐团伴奏啊，这是现代版的这个诗篇第四篇，或者说黄长老的诗交给国语诗班的指挥这个詹玉婵啊，等等等。那么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首诗不单单是表达出个人的经历，后来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里面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在以色列人的敬拜当中占重要的地位？因为这首诗也描写整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他们历史的情境，他们的处境哈，他们经历过被掳的苦痛，他们经历过被掳归回之后仍然有许多的不顺利，那么这首诗歌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安慰，这首诗歌就表达他们的心声。那么在这首诗里面如果我们读的话，有两个小字我们一般都不读出来，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有，是什么两个小字？细拉哈 Sela 这一个希伯来字，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现在意思并不是十分明确，有的人认为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唱到这里稍微停一停啊，好像是一个休止符啊，也许讲休止符还讲的不够，可能是几个小节的休止，稍微停一停，稍微想一想，等一下我们解释的时候，也许我会稍微提到。也有人认为这个细拉呢就是一个转折点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这个细拉的意思就是 sing louder。那么什么叫做 sing louder 呢？一个可能性就是唱到更大声一点。啊，唱到这里，现在下一句开始更大声的来唱，更振奋的来唱。哈，那也有人认为细拉呢，可能就是现在我们的转调，对不对？从原来是这个调，现在我们转到另外一个调，这些通通都不能够确定。但是呢，这个细拉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在细拉之前跟在细拉之后，这个意思稍微有一点点转折。那么这也是一个记号。当这些诗班的指挥，当那些唱诗的立位人带领以色列人借着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这个细拉就是一个符号，帮助他们在音乐上多做一些调整来敬拜神。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记得从个人来讲，这是大卫在难处里面所写的诗，从以色列人整个的情境来讲，这也是他们艰难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这首诗，因为这一首诗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因为这首诗能够带给他们安慰。那么可是这首诗呢也是一首感恩的诗，我特别选第四章的这个第六节，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首诗歌好像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甚至遭受周围的人挑战的环境里面，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以色列人你们这么苦，你们信神到底有什么好处？大卫你说你虔诚，你到底得了什么好处？可是这首诗歌却是一个感恩的回应，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也许从这首诗当中我们能够找到何以在苦难在困难在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感恩。首先我们看到在苦难跟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所以能够感恩，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听我们祷告的主。在第四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翻的文词是比较顺，但是原文的句子呢，如果要照原文的句子的意思来翻译的时候是怎么翻呢？我试着把它翻出来。他说，每当我祷告回答我，啊，神你是我的公义，当在困苦中给我开条路，施恩给我，听我祷告。那么在简单的这四章第一节里面呢，有一个人称代名词常常出现，是哪一个字？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中文圣经这个我呢出现了七次，那么原文呢出现了六次。当我在困苦中，这个我呢在原文是没有，所以也许应该翻成说，当在困苦中给我开路。我为什么提这六次的这个我呢？那么希伯来的这个诗呢，通常是强调意识的对称，不太强调这个押韵，不像这个中文的诗平仄的这个对称强调押韵。可是这几个我呢，在原文都是用这个字尾的这个母音来把这个我表达出来。好，所以这个我并不是一个人称代名词表达，而是用字尾的母音表达出来。如果用这字尾的母音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六个我字啊，如果在原文是怎么念呢？我很快就念一下，我只念字尾母音哈。如果全部都念出来的话，你就晓得我会念得一塌糊涂啊，给我的老师听见了会给我打零分啊。所以那这个如果用字尾母音念的时候，我会念出来。等一下我解释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就是这个就是爱你替利你替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念呢？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在原文呢，这个我这六个我字呢是用字尾的母音来表达，是有一些怎么样呢？是有一些押韵啊。那如果你听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来念这第一节的话呢，你会有一个特别的感受。那个特别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感觉到这是大卫，这是作诗的人在这里一个情辞迫切的一个直求啊。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这个声韵的本身，这个押韵的本身，就可以让我们听出这是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啊，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那么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是说，每当我祷告啊，那么这也是特别的一个文法的一个结构。所以有的人说，一个英文最好的翻译呢，应该翻成说 whenever， 任何时候，当我祷告，求你答应啊。那么在这第一节里面呢，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呢，几乎都是用祈使句来表达啊。每当我祷告，听我，在困苦中给我开条路。所以听我是一个第一个动词，给我开条路呢，虽然不是用祈使句，可是意思是祈使句。施恩给我，第三个动词，听我祷告，第四个动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我字代表他情辞迫切的恳求，而这四个祈使句并不是表示说作诗的人在这里命令神说，神啊，你要回答我，你要给我开路，你要施恩给我，你要听我的祷告，并不表示说作诗的人在这里是命令神，而是表示说作诗的人在一个情况很困窘，在一个情况很危急的情形底下，他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情辞迫切的直求，不拐弯抹角，不用一些修饰的话，他就像是一个孩子带着极大的需要来到爱他的父亲面前，把他的需要，把他的苦恼，把他的期望一股脑的吐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原来的文字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大卫在祷告的时候，或者作诗的人在祷告的时候，那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二节，第二节怎么说呢？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这个要到几时，你们这上流人啊，这个要到几时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为了通顺起见摆在后面啊。那原文呢，这个要到几时这个字呢，是其实是摆在最前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翻成说，你们这上流人啊，还要等多久，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还要等多久，你们喜爱虚妄，还要等多久，你们寻找虚假。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是诗人向上帝的祷告，诗篇第四篇的第二节是什么？请问这是不是他祷告的一部分？不是。这是什么话？这是他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涌起来的一些什么，一些苦闷。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吗？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啊，就是不会面对困难，遇到问题就说去祷告祷告吧。那么有的人认为基督徒的祷告是一种逃避，可是到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理想的情况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起我们的难处？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逃避我们的难处，反而当我们读诗篇第四篇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祷告正是我们勇敢面对难处的方法跟手段。所以在第一节大卫这样子的向神祷告说，显我唯一的神啊，回答我，在困苦中给我开路，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要听我，然后要这一个施恩给我。当他这样子向神祷告完之后，好像立刻他就落到一个情形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他就想起他现在的苦况，真是苦啊。为什么会苦呢？一方面他活在一个受压迫的情形底下，有敌人要攻击他，而攻击他的人是谁呢？如果诗篇第三篇的诗题可以应用在诗篇第四篇的话，攻击他的人甚至是他最爱的人，甚至是他亲近的人，背叛他的人甚至是他以前最信任的人，这是何等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卫在这里，诗人在这里受这样子的一个压迫，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并不是逃避问题，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他是活在苦痛跟难处当中，不单单有外在的这样子的一些压迫，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也想起在环境当中有许多的困难，在世俗的价值里面给他许多的压力，有人喜爱虚假，虚假这个字英文就是 vanity 啊，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同样的一个字。有的人是喜爱虚妄，虚妄有一个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说 false god，拜假神。我相信这个拜假神是一个很合意的翻译，最后呢我会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拜假神啊。好像大卫在这里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人，我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可是为什么现在有人来攻击我，我遇到这么大的压迫？我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可是为什么那一些喜爱虚假，那些拜假神的人反而还神气的不得了，他们以此来欺压我，给我许多的这个压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当我们为何能够感恩呢？是因为在难处当中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祷告并不是去逃避问题，我们祷告是正面的来面对问题，像大卫在这里所做的一样。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当我们真实面对难处，如果不是在祷告当中，那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如果我们诗篇第四篇，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三节拿掉，你读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如果诗篇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篇没有第一节也没有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二节，这个第二节是什么呢？是你们这上流人啊，
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虚妄，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十年？ How long？ 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原文是把这个 How long， 要到几时摆在最前面。如果不是在祷告里面我们来面对问题的话，我们就容易落到一个失望跟灰心的光景里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这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没有答案，一方面这个问题加给我这么多的苦楚，我巴不得环境能够很快的改变，我巴不得那些压迫我的那些外在的困难能够很快的过去。要到几时呢？还要等多久呢？这些压迫这些苦境才能够过去？如果不是在祷告当中我们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更加没有答案。如果我们离开神，我们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没有答案，这些问题会压得我们更加沉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甚至就落在灰心失望跟绝望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所以当大卫祷告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面对他的问题。大卫在这里给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功课，或者说我们从诗人身上所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心中的苦境，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可是怎么面对问题呢？并不是去逃避，并不是不祷告而面对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人所以没有办法感恩，所以被环境压得抬不起头来，会不会是说在艰难的时候，在我们应当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去祷告？我们一开始我们只从第二节开始，我们没有从第一节开始。当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多久？经济什么时候才能够好转？我寄出100封求实信什么时候才会有回音？我跟我妻子的关系搞得那么糟根，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搞得那么糟糕，还要等多久他们才能够改变过来，他们才能够回心转意？如果没有第一节只有第二节的话，我们就落在还要等多久的框景的里面，我们就落在失望跟灰心的里面。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基督徒所以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感恩，就是在第二节之前我们有第几节？我们有第一节。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不是从我们的难处开始。可是尽管我们从祷告开始，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是鸵鸟政策不看我们的难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个细拉 Sela。 那么这个细拉呢，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停留一个 pause 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向神恳求，求神来回答我，我们向神恳求，求他在困苦当中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给我们活路。我们向神恳求，求他怎么样呢？求他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想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好像是一座大山，就诗人个人的心境来讲，当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沉重的，好像他祷告那个地方他不得不停下来思想一下，说一方面是我的难处，一方面是我祷告的对象神。这个细拉是不是代表诗人在这个地方他的一个沉思，他的一个回想，一个他在心里面的一个辩论？然后在第三节的时候，从这个细拉里面出来，这个诗人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首诗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尽管
有第二节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有第二节的问题，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第二节的问题，我们到处去找人要寻找答案，还要等多久？为什么神容许这样子的事情面临到我的身上？但是也许这一篇诗篇的作者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是与其你寻求人找答案，不如你自己在祷告当中来面对上帝。当我们在苦痛当中，我们多么盼望有一位属灵的高人来指点迷津，一两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听了之后就觉得高兴极了，就觉得没有问题了。当我们在苦痛当中，也许你想说好久没有去做礼拜了，也许今天去教会做做礼拜，看看能不能听听什么道理能够帮助我，能够安慰我。想不到这个讲的这个什么某长老，对不起，就讲我自己好了，讲的一点点都不通，不听还好，听得更难过。所以你发现呢，你靠人呢是靠不住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靠谁呢？这一篇诗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心里面最受感动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上帝面前，很透明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不需要假装。诗人在这里祷告，他并没有说上帝啊，我一祷告我心里面就没事了，没有。当他祷告的时候，当他呼求神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的困难，想起了那些攻击他的人，想起了那些世俗的人不敬虔而生活的人，现在却神气活现的来嘲笑他，来压迫他。他面对他自己人生的困境到一个地步，甚至他没有办法祷告，他要思想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感谢神，只要他愿意祷告，最后他在他自己的祷告当中，他找到了答案。什么答案呢？他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啊，我想这就是这一篇诗的头三节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要祷告，我们可以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可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这些不能够代替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自己很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像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为着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找到了答案。诗人在这里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您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为他自己。哎呀，这句话多么的宝贵。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虔诚人，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人。亲爱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我们在不在这一类的人当中？可是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立刻又有罪恶感，说，哎呀，我这个很不虔诚啊，我完了，我完了，我活该。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诗人在这里的意思。为什么呢？一个很让我得着安慰的一个信息，就是虔诚这一个字。这个虔诚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faithful love。 所以虔诚这个字的头一个意思，或者说最根源的意思，并不是表示说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被神认为虔诚的人。虔诚这个字的字根 faithful love 提醒我们说，我今天这个人所以能够被上帝认为虔诚，一开始不是我的努力，是因为上帝对我拣选的爱。上帝既然拣选了我，他就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他就用他的兼爱来吸引我，他就用他的慈神爱所来缠绕我，他就永远不会丢弃我。因着上帝对我的爱，
是一个坚固的爱，是一个拣选的爱，是一个立约的爱，又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被他分别出来。虔诚人并不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讨上帝的喜欢，虔诚人是因为根据上帝的拣选。弟兄姐妹，我这样解释并不是一个好像很不合理的解释，因为这就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什么叫做恩典？就是不配得而得，这个就是恩典。那么我所以会这样子理解，也是根据第四篇的第一节，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显我为义，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好，那么这个和合本翻译翻得非常的好，因为如果你看 NIV 怎么翻呢？ NIV 是说 When I call to you, oh my righteous God, 公义的神啊。好，这个我真的不懂，这个 NIV 的这个翻译的人怎么会把这个翻成公义的神。好，这个显我为义，为什么翻成显我为义呢？因为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字呢，加上了一个鱼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刚刚所念给大家的。所以这个义是谁的义呢？是我的公义。好，那我怎么会有公义呢？不是我自己有任何的义，乃是上帝所加添给我的义。虽然我们不该太多的把新约圣经里面的信息读到旧约里面来，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最起码我个人的理解，这回应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义本来就不是神给我们的，是神将他的义加给我们。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因为神将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因着接受神，相信神的缘故，神的义就加给我们。我们接受上帝对于我们拣选的这样子的一个兼爱的缘故，因此呢，上帝就分别我们，让我们被称为虔诚人。这个分别这个字，其实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就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因为我们先被上帝所分别出来，我们才有可能过一个讨上帝喜欢的生活。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从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在困难当中，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并不是逃避问题，而是面对问题。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心中仍然作难，仍然难过，可是当我们愿意祷告，我们终究会在祷告当中得到答案，就发现说我们是上帝所爱的，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认识，这样子的一个体认呢，就带来第三章下第三节下半节的这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那么如果我们把第四章的第一节前面开始的话跟第四章的第三节结束的话合在一起的时候，哎呀，那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对仗。第四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每当我呼求你回答我。那么第四章的第三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必定听我，每当我呼求你。看到没有，这个作诗的人好，那么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那文法上叫做 inclusive 好，就是用同样的字呢作头作尾好，来表达一个重要的思想。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是说每当我呼求你回答我，然后第四章的第三节是说你必定听我，每当我呼求你。这个每当我呼求你原文呢是一个不定词好，那么用同样的不定词来作头作尾好。所以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在困苦当中向神祷告，最后呢在祷告当中他得到了答案，知道神必定会听他。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我们能够感恩呢？那就是在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继续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要全心的
来信赖神。在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有一连串的这个祈使句，那么意思其实不太容易明白。头一个字呢，英文圣经是翻成 tremble， 那么也有圣经呢翻成 angry， 就是生气。那么 King James Version 呢，这个最古老的英文圣经呢，翻成说 stand in awe， 站在主的面前心存敬畏。好，所以这个意思呢不是完全一样，因为你怎么理解这个头一个字的意思呢，就影响我们对于以下的理解。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犯罪，第三呢就是静默，然后第五节提到呢要献祭，然后呢要相信神。好，所以这两节圣经呢非常非常难解。好，那么我稍微查了一下呢，我发现呢有正面的解法也有负面的解法。这个正面的解法呢是一些比较古老一点点的，比较离现在久远一点点的解经家呢喜欢按照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解法，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心存敬畏，因此我们不要犯罪，因此我们要静默，因此我们就要向神献祭，因此呢我们就要相信神。这是正面的解法。那负面的解法是什么呢？负面的解法是说，当你因着别人的欺压而愤怒的时候呢，你虽然愤怒呢，但是你怎么样呢，但是你不要犯罪。你虽然愤怒呢，这个第四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呢，要心理思想啊，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静默。好，那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说你因着别人的欺压而愤怒的时候呢，不要怎么样，不要讲得罪的话，不要有得罪的心思，最好的方法就是躺到床上去，好睡一觉呢，使得坏事也做不出来。好，那么所以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圣经上呢确实是有难解的地方。好，那么这两节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呢这个难解的地方。好，那么既然难解，我想我就不要再多说了。好，再多说的话呢就有可能越讲呢越离谱，所以请你原谅我。好，那么如果你看了之后你有更好的解释请告诉我。但是不管你正面解或者反面解，都有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对我们也有一个提醒，那个提醒就是不要犯罪。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当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正面上我们是要求告神，我们要祷告，在反面上好像诗人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在苦难当中我们的心要一直向着神，在苦难当中当我们的心离开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有可能落在犯罪的里面，我们有可能言语上犯罪，我们有可能在行动上犯罪，我们有可能在心思意念里面不讨上帝的这一个喜欢。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福音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我刚刚已经讲的很多，包括我们的义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义，是上帝显我们为义，包括我们的虔诚也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的这个缘故。那么可是尽管有上帝的恩典，在他的恩典里面呢，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达到他的要求，不要犯罪。时间的缘故呢，我就很快讲最后的这个第三点。好，因为这个第三点呢是我这一篇信息的这一个题目，如果不讲这个的话呢，那这个讲章就不完整了。好，那么这个第三它是怎么样才能够感恩呢？那么如果大家能够接受我的讲法，就是这是一个诗人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不单单有他对神的话，也有怎么样，也有在祷告当中他自己想起来的话。那么也许在第四章的第六节第七节，就是在祷告当中他又想起来的话是什么话呢？他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眼来光照我们。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当他提到说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不要犯罪，当他提到说我们要献公义的祭给神的时候，他忽然又有一个思想进来，是什么思想进来？
是一个让他灰心的思想进来。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中文圣经翻成指示，如果你看 NIV 的圣经的话，是翻成说 Many are asking who can show us any good。 好，那么 show 这个字呢，也许翻的呢比指示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原来的意思，这个指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原来的这个动词呢，就是这个字叫做 ru'ah。 那么什么叫做 ru'ah 呢？ ru'ah 就是看见的意思，就是看见的意思。所以啊，所以我想我用更白话的中文应该翻，怎么翻呢？谁能让我们怎样看见好处？谁能让我们看见好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要命的质疑，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问这个问题的人表示怎么样？表示说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看不到任何的好处。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位非基督徒对我的问题，他会说，阮某人，我在你的人生里面看不到任何的好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常常就变成我们基督徒内心深处的一个怀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看不见好处。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个解经家说是一个 joyless life， 是一个丝毫没有喜乐的人生。 Campbell Morgan 说得非常的好，他说问这个问题的人，当他想起过去的时候，他怀着许多的不满意，当他看他现在的环境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他想到将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悲观的看法，我看不见任何的好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基本上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信心。所以作诗的人在这里说，耶和华，独有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也许我的信息应该停在这个地方。在苦难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感恩呢？要学会祷告。在苦难当中我们如何仍然能够感恩呢？要学会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在几个礼拜以前，特别是小莹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个 Paulina 苏伯伦姐妹。苏伯伦姐妹这样子的去世，我们心里面都觉得不甘心，都觉得难过。但是小莹讲的几句话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她怎么说呢？她说，是的，有些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但可以宽容，有些疑问我们没有答案但学习等候。你属世界的生命虽在圣秋的阶段居然而止，但也不必面对寒冬和衰老。我们没有失去你，你只是比我们先到天上的家。浩瀚宇宙中你我都是最小的，但你的生命却给了我重要的启发。虽然生活有苦痛，这些并不能令你脆弱，不能阻挡你爱的能量。你持守爱神爱人的诫命，尽本分走完了人生路，凭着信心攀过险峻，留下榜样，告诉后来的客旅，这条路虽难行仍有主的应许。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上礼拜我听素如一开始独唱小敏的歌感恩的泪，我忍不住流泪。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作诗的这个姐妹，她生长在中国的华北艰困的这个农村里面，为了信仰受许多的压迫，可是她能够写出这样子的一首诗歌是为什么？同样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1621年，那个100多个人只剩下50几位，
他们有第一次的感恩的这个聚餐。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也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能不能想象，那剩下的五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些人失去了他亲爱的妻子，可能有些人失去了丈夫，可能有的人成了孤儿，可能有的夫妻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儿女，但是他们仍然感恩。为什么？因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诗篇第四篇跟诗篇第三篇是连在一起的话，诗篇第三篇讲到亚沙龙。亚沙龙是什么意思呢？ Ab Shalom 就是父亲的平安。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名字。当大卫生下这个儿子的时候，对这个儿子有一个期望，让他成为我做父亲的平安。可是后来这个儿子带给他极大的痛苦。可是在诗篇第四篇里面最后一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安然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大卫在儿子身上没有找到的平安，他在哪里找到？在上帝那里找到。因此他仍然能够写下这一个感恩的诗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时间的缘故，我就只能讲到这里。愿主借着这一段圣经，愿主借着这一段话，继续的来鼓励我们。当我们在苦痛当中，帮助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遇到一些挑战，谁能让我们看见好处？我们可以向作诗的人说，耶和华，你使我心里快乐。这篇诗篇的最后一句话说，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应该更正确的翻译是说，因为独有你才是神。所以当我们感恩的季节，最后记得只有他才是神，才值得我们敬拜，才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的话何等有限，但是求你圣灵亲自继续光照你自己的话语，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还是为我们中间一些仍然伤痛的人，仍然有思虑烦扰以至于没有办法感恩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苦痛，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忧虑，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连祷告都不行，我们只好说，求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答案，但是得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仍然因着认识你，心里面可以有把握，可以有平安。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